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周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首先呢，我想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最近一个月来啊，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些动态，然后呢就是接下去的一些计划，然后呢我们也就西雅图华人所关心的一些话题呢，我也做一些跟大家做一些探讨啊。那么过去呢，其实我们自从8月25日举行了我们第七周年的台庆晚会之后呢，这一个月好像就没有办特别大的活动。那实际上呢，我们也是在规划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接下去有很多的发展的规划，所以呢在规划过程当中呢也是要花一些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没有像以往一样好像大张旗鼓的做一些做很大的活动。那么过去的这个一个月呢其实也挺忙的，因为华人社区呢特别是就是有一些活动，就是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当然就是传统的侨社它有庆祝国庆啊，然后有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啊，然后其实台湾社区也有那个他们双十的一个庆祝啊。那么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西雅图地区因为有一个法案，就是 I-1000 这个法案，所以呢因为在华人发动之下推上了公投，所以呢现在正反双方都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也是怎么说呢，作为媒体就是也做了一些报道，所以呢这是一个事情。所以呢另一方面呢就是华人关心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像有一个可能会影响华人那个拿绿卡的数量的叫 S386 这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其实就是可能是不经意中间可能很快就会通过，然后呢就有可能会以后华人拿绿卡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华人社区也非常的关心。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说草根的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好像华人也好就是不是很关注，但是呢也正在发生，也就是一个所谓的特朗普总统他签发的一个叫公共负担的一个法案啊。就是那所谓公共负担呢其实就是说他是他对那些就是拿政府补贴的人其实是有限制他们拿美国的身份，就是你如果没有美国的身份的人拿那个拿如果美国的津贴补贴，比如说不管是医疗保险啊或者说社会福利啊，那么这些呢就可能会影响他拿绿卡。那么有绿卡的这些人他如果也拿美国的社会福利的话会影响他拿公民，所以呢这个呢是可能特朗普总统作为一个商人，他当总统呢他可能会想省钱给这个国家，因为美国在福利方面投入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公共负担这个法案呢它出来呢其实它没有经过参众两院的投票，它是一个总统法令，所以呢虽然说去年就开始社会上有些 讨论了到现在，就是讨论也将近一年了。那么还是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已经签发了，而且呢10月15日要生效。所以呢我们其实在中文电台在网站上也公布了一下，就是说也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总统的这个法令对你有影响的话，特别是你本来可以申请公民，但是还没申请公民，有各种原因，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一年之内或者什么接下去几年有可能会失业或者什么东西呢，即使有绿卡的，举个例子啊，那么如果你在失业期间如果需要政府帮助，比如说要拿医疗保险呢，社会救济啊，或者政府救济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有可能会就是会被政府记录在案，这样子的话，以后你申请公民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一个就是你要自保，就是不要失业啊。那这个当然你一直不失业当然最好的。那么再一个是就是你如果能够申请公民，那么现在能够申请公民就赶快申请，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当然就是说其实怎么说呢，美国虽然说像华盛顿州啊还有西雅图啊这个地方，他对美国总统的这些很多的法案啊他是想要对抗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上有政策下对策，甚至呢他会提供一些免费的律师啊，就是来帮助你。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最终呢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的，最后就是说你真的要上庭啊，即使有政府来找个律师帮你啊，帮的还是程度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持这个观点啊。那么对 S386 呢，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节目，就是说我看看做了好几期节目，至少有3期节目，就是一期是上周的曹律师信箱来，就是请了几个嘉宾，然后来就是讨论了这个话题。那么后来呢就是这几个嘉宾呢又上了我的那个美国故事栏目，然后呢就是说又深入的讨论了这个 S386 的就是来龙去脉，就是为什么或者什么为什么本来是怎么样的，然后后来怎么样了，然后就是说来龙去脉呢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说首先呢是这个法案它是想要给名称或者说动机都是冠冕堂皇的，就是说要特别是有工作签证的人，他们等待拿绿卡的话就不要又以就是来源国的这个限额来限制他们，就是每个人都公平。这样子的话有的人等得长啊也不用等得那么长啦，反正是公平嘛。然后呢但是呢这里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拿工作签证的人，就印度人拿工作签证的数量特别特别的巨大，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以后如果每个国家他就是拿绿卡就是没有国家限额的话，绝大部分就被印度人给绿卡给拿走了，这样子的话就轮给中国人啊或者其他国家的基本上没有，就甚至到严重到这个程度。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我们比如说对以后的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就是这些辛辛苦苦在美国读了书拿了工作签证，不管是什么很好的工作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以后拿不到绿卡的话就比较麻烦，就是虽然工作签证你还可以继续等或者等个10年8年的再拿绿卡的话，一旦失业或者什么呢身份失去了就得回国啊，所以这个是影响挺大的。那么再一个是对现在的这个华人的社区的环境来说也是会有恶化，因为以后如果这么一批华人就待不下就是在美国不能继续待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华人社区的数量会减少，这样子的话其实影响都挺大的。所以呢我觉得为了维护就是这个 合法的权益啊，可以说是，那么去通过各种途径啊，能够把这个法案给拦下来，当然是最好的，因为他在美国这个这个程序来讲，就是说本来如果要让那个立法院快速投票的话，那么现在的趋势啊，就是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的另一个叫姐妹版的那个版本的那个法案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在美国联邦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那叫 H.R. 1044法案。那么在参议院一旦投票通过的可能性很大，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拦下来呢？就是说能够希望在投票之前能够有机会让更多的人看清楚这个法案的实质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说通过有机会辩论啊，然后向各种媒体曝光啊，然后媒体纷纷跟进进行报道啊，这样子的话会让更多的议员能够看清楚啊，这个法案实际上对美国经济是有害的啊，或者什么东西，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就会就通不过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法案的发起人他想快速过关，就是不经过这些中间的程序，就是直接交给参议院去投票，所以呢这个就比较危险。所以其实呢拦了好几次了，就是想办法，只要有人比如说叫所谓的 UC 嘛， UC 就 unanimous census 啊什么，那么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可能是委员会吧，当中有一个人不愿意直接交给参议院全体投票的话，那么就他就不能够马上就投票，所以呢再拦几次可能就还是能够进入到这个听证会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有更多的民众或者公民表达那个意见的一个机会，这样子的话能够，反正要把它拦下还是比较辛苦的。那么对于西雅图地区本地的比较关心的就是一签这个法案，然后呢正反双方呢确实是比较争夺的比较激烈，可以说是，那么这法案已经通过华人社区的不懈努力已经把它放上了就是第88号公投，那么并在11月5日的大选当中呢能够交由华盛顿州全体选民投票，就是究竟是支持IE签还是反对IE签。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支持IE签的这方面呢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人，就是包括前州长骆家辉。那么前州长骆家辉呢以前是IE200通过的时候的华盛顿州的州长，所以呢他的影响力比较大。那个对，就现在就其实是有点奇怪的，是因为IE200是禁止平权法案的，那么当时他作为州长能够通过这个禁止平权法案的这么一个法令IE200而举实行了那么多年，21年了，也是那么现在他带头来反掉他，要那么其实是蛮奇怪的，就是那时候能禁止平权法，现在要把他那个平权法在华盛顿州实施。那实际上呢这个 IE 签这个条例当中很多是跟平权法案的说法都是一样的，其实是很像，就是说这个在公共的教育啊，然后招工啊，合同方面能够考虑种族、民族、性别当然还有甚至性取向，是否残疾，是否退伍军人啊这些，那么这是一个考虑。但是呢他说禁止使用配额，禁止那个优待，就是优惠对待。那么这种虽然说禁止呢，但是又有一个委员会是监督执行，就是有没有像这些就是弱势群体啊宣传这些，比如说机会、教育的机会也好，合同机会也好，或者招工的机会也好。那么现在确实是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华人担心的就是会不会造成以后，特别是像华盛顿大学这样的 大学，以后在招生的时候，会少招这个华人，而且多招其他一些族裔的人。这样子的话呢，所以我相信，就是这也是，当初就是能够把这个反艾一千的运动弄得如火如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的可以说是一个卖点，就是说你现在花点钱啊，捐款也好，或者出力也好，能够相当于给自己小孩以后上华山大学买个保险，因为以后如果以后比例下降了，那么以后小孩上别的到别的州去上大学或者什么东西，那学费要交高很多，那么现在比如出点力，保证以后这个小孩上华大的概率不变，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在华大的话可能学费也便宜啊，然后前途也不错，这样子想法都很好。那么现在呢，其实陆家辉那边呢，他其实是一直说华人担心的那些问题是没有的，不存在的，都是多余的，而且呢他现在这个法案是很好的，或者说他是照顾哪些方面啊，比如说以前政府的合同，那给少数族裔跟那个女性拥有的企业以前的合同，比如说在挨一千之前有10%几、17%还15%啊，那么现在只有1%了，就是下降的很厉害。那么只有把那个就是废除挨200，就是修改之后呢，才能够把特别是那个政府合同能够多给一些少数族裔啊女性拥有的企业。那么这个呢就是出发点是很好，那么现在呢就是争议是很大的地方还是在那个教育方面，就是特别是华盛顿大学的招生啊。招生呢其实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就是黑人一些就是非裔美国人的一些社区，他们其实是以前是有一个数据，就是说高中没毕业的男性就是年轻人，就是50%以上都在牢里面。那么这样子呢，现在就是说明他们情况很严重，应该还是要给他们机会，就是把他救出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上学。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不会到牢里面，不会去危害整个社区了。那么这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应该上不了学的，那么现在要给他们上学的话就会把谁拉下来呢？那这个其实言下之意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把华人拉下来，所以这里面还是我觉得还是有谈不拢的地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我觉得艾谦这个法案本意是好的，他想要照顾可以说是照顾弱势群体吧。其实平权法案在全美国实施的其实是很多的，只现在目前只有7个州没有实行平权法案。像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像我们以前读我是在美国读的博士，然后当时的博士毕业之后，很多人读博士的目的就是想要当那个到大学去任教啊，所以叫 faculty。在 faculty 工作非常难找，就是就是说我即使投200个简历，然后拿到一两个面试就不错了。但是呢，同样的女同学，她不一定比我的，比如说情况好，她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论文啊，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成就。但是呢，她拿的面试多多了，而且呢，基本上很顺利，就最终就拿到教职了。那这里面其实是很明显，它是有这个平权法案在里面因素在里面的，就是说，首先它是亚裔，第二是女性，两项都占了。那么，那我们只占了一个亚裔，但是没占上女性，那么它基本上就不考虑了。但是亚裔加上女性，它就考虑了，这样子它的录取率或者说给它的 offer 多太多了，基本上是。所以呢，这个其实说，但是整个美国就是这样做的，其实是。那么对招生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其实我是不知道，就是说如果像华人啊，比如说也算是少数族裔，然后呢这样子的话，那会不会照顾华人呢？但是这个其实是华人本身因为比较努力，所以呢成绩也比较好，小孩，所以呢他其实在各个大学的上学的比例挺高的，所以呢他如果真的要照顾弱势群体呢，华人在特别是公共教育方面已经不是弱势群体，是强势群体了，就是说他已经录取的那个比例已经是超过华人本身的比例的，所以呢这个也引起了这个教育部门啊，或者政府啊，或者说那个大学的关注，所以呢以后如果实行这个平权法案呢，是实行 R1000 呢，华人的录取比例虽然说像陆家辉啊，或者甚至华大的计算机学院的院长叫 Ed 啊，那么我觉得都是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当然不会影响太大，因为毕竟在美国的话，在1978年的时候就把那个招生的时候各个族裔的配额这个事情给否决了，是禁止的，所以整个美国都禁止的。但是呢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别的族裔加了，那么华人可能会减了，所以这里面呢其实双方就是出发点我觉得都是好的，就是说像陆家辉他作为一个退休老人啊，他还在不遗余力的推动，他认为 R1000 是对整个华盛顿州好的，然后对其各方面都是好的，是一个好的法案，值得他像竞选州长一样也到处去宣讲这个东西。然后呢华人呢也觉得，哎呀，我出点力，为以后小孩这个买个保险或者什么东西，好像都有道理。那么当然弱势水手啊，就是在11月5日的大选当中可以见分晓。那我们现在是不能预测的，因为怎么说呢，很多媒体即使是所谓中立，就是两方面都报道，包括我们两方面都报道，像西城时报它不是西城时报，是西雅图时报，它是正儿八经的报道了陆家辉的就是在海景大酒楼面对公众讲的那些话，然后呢写了一个综合的报道，其实非常偏向那个支持 R1000。 那么后来呢 R1000 这方面就是什么卡尔森啊，就是他其实是R200 那时候的发起人，那么他也出面在西雅图时报发了文章，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好像势力上，我觉得宣传的势力上面还是 R1000 那方面有点占优啊，就是特别在华，不是因为在英文媒体上面应该是还是更加占优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反R1000的，就是88号公投反R1000的那方面呢还要加紧，现在是很难预测。我觉得所谓的大众传媒嘛，就是各种媒体，它的功能还真是不能小觑的，就是说插牌子可能有用，但是作用是比较小，就是出的力更大。但是呢你如果只要你掌握这个大众媒体、大众传媒，就是不管是广播电视、报纸，然后社交网络平台，那你掌握了这些，那你就掌握了这种的结果，这是我的观点。那么我们首先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 我们十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欢迎回到我们的台长信箱节目。那么，可能有朋友讲，就是怎么样才能参加台长信箱？然后呢，我们各位朋友呢，你如果有什么好的话题，或者你愿意参加我们节目呢，就是可以给我发邮件。那么我们下次中文电台那个信箱啊，电子邮件信箱 crsradio@gmail.com。那么 CRS 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头三个字母。Radio 就是电台啊 ，crsradio@gmail.com。那么，我刚刚呢，就是简述了一下我们西雅图华人就是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然后，当然，最近国庆啊，然后就是阅兵啊，也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那么其实下个月呢，就是华盛顿州的一个大选。然后，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传统上每年都会专访一些候选人。那今年呢，其实我们本来是有12个人，就是候选人来参加节目。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就是我们这个参加我们专访是有成本的，所以呢是不是给每个人都免费的啊。那么其实是我们是一视同仁的，都不免费。所以最后呢，我们实际上是捡到了3次采访啊，就是有2次，应该是分别是西雅图的市议员，他叫 Phil Travel 啊，还有一个候选人，那么还有是 Moss Island 的候选人，就是市议员的候选人，他是 Craig。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在哪里？我想想，是 Shoreline 的3个议员啊，他们要一起参加我们中文电台专访。那么都是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美国故事栏目。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对这些候选人的专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要因为受到邀请参加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那么这个论坛是在中国的河北省的省会啊，就是石家庄。那么首先呢，我石家庄没去过，所以呢对没有去过的国内的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呢，还是蛮期待的。再一个是这个规格也比较高，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还有中新社联合主办的那个就是盛会吧。全球有400多家华文媒体的可以说是负责人要参加这次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预计。然后呢，在因为我们下头中文电台一直在规划下一步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小明星艺术学校，我们正在筹办之中啊。因为我们的优势跟平台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我们网络的，就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啊，就所以呢是有这些平台给大家展示跟可以说是有这些 舞台呀、啊，供大家表演。所以呢，我们欢迎，欢迎我们华人社区的朋友、家长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学校开学的信息。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呢，我们过去就是即将举行那个全体大会，我们每年举行一次啊，就是全体大会，因为全体大会毕竟是大事情，所以呢不可能天天办啊，所以一年办一次，天天办就是不是天天办，就是一年一次。那么一年一次呢，我们今年呢是在那个新开张的，就是重新开张的 Bellevue 的那个新天地酒家举行。那么有一些，首先是对过去的回顾，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表彰，所以表彰呢就是说合格的，就是够标准的那个主持人呢，我们会授予资深主持人的证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奖项，就是优秀主持人的评选啊。那这个评选呢，就是说以前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最怕评选，因为评选就是你评了他又不评他，那么其他没拿到奖的就可能会不开心。那么现在呢，我们尽量就是用这个评选这个标准是没有争议的标准，比如说我评了你，其他人觉得不会有人说凭什么你拿了或者什么东西我不拿或者什么，基本上是这首先就是基本上是客观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次如果没有的话，毕竟是有限嘛，不能每个人都拿，每个人都拿到就大家也不珍惜啊，就是觉得这算什么。那么毕竟以后还有机会，那么这是一个事项。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讨论啊，有些规划，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些计划。那么所以呢对于这些就是工作呢，我们也不做太多的描述啊，就是说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我们的节目上面，就是说不管是活动啊节目，就是说西雅图中文电台作为一个西雅图华人的一个媒体，那么还是有一定的公信力跟号召力。所以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是参与，就是上次在9月19日有一次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1啊，70周年的那个国庆的快闪活动。那么我们所做的工作呢，其实协助性的，因为主办不是我们啊，就是策划也不是我们，那么所以最后还主办也算是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么我们提供的是比如说音响啊，然后还有摄像啊，后面的比如说这快闪的摄像的制作啊，然后还有发布啊，那这些东西还有当然也要召集人马就参加，所以呢这个宣传这个呢其实是首先当然策划人也是就 Coco 啊还有立辉啊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我们参与之后呢还是响应还是挺热烈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影响力在那里面。当然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事情，国庆期间，然后呢以往还有那个万圣节啊，有很多活动可以做，但是呢因为我们确实是在忙于筹备下一步的工作，所以呢很多事情还是就是说没有像预计那样做的那么频繁那个活动。但是以后呢我们应该是在正如我们在年度大会上规划了那样，就是说我们的用人啊或者各个方面的体制可能要做很大的改变，就甚至说改革。这样子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就是还是比较还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就是说瓶颈，就是说我们可能如果只是少数人在策划或者参与工作的话，瓶颈在于我们可能少数人忙得一塌糊涂啊，就大多数人都比较闲，这样子就可能是不 不是最理想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总的来说还是要改革啊，所以呢改革从我做起啊。那么其实继续讲一下，就是我们一些动态一些感想。那么像今天我们我个人参加了到华盛大学听了一场布道会。那么这个所谓布道会就是说那是不是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感动或者说一定要去呢，就是说那么这叫唐崇荣牧师啊，是从印度尼西亚来的，那么他是在美国北美西岸告别布道会。那么就是首先呢对我来说，我也在今天也问我的小孩，我说我这个基督徒啊，就是我过去5年基本上很少去教堂，所以这个还能被称为是基督徒吗？那么这个首先我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啊，首先这是第一个。那么可能从严格的方式，从严格的标准来讲，确实是做得很不够。这个那以后如果有条件呢，我争取能够去更多，这是第一个。那么对于好的牧师的布道呢，我确实是还是比较喜欢，或者说欣赏，或者说享受的。所以呢有这样的机会呢，确实是愿意叫恭逢盛世啊，就是说愿意去听一下。那么所以呢我今天也就是去到华盛顿大学的那个一个教堂，那么就听了那个唐崇荣那个牧师的一个布道。他其实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就评论了一些时事，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说，对我来说比较对胃口，因为我们毕竟是做媒体的，然后呢对时事确实也比较敏感。当然他的解释有他的角度，然后呢他的角度跟客观事实或者说是不是适合就是媒体持这样的观点是有出入的，所以呢我们但是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可能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有意思的一个参考罢了。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汶川地震，那么他觉得就是说中国政府造了很多的豆腐渣工程，但是呢对政府的大楼呢不是豆腐渣的工程，那么这个呢可能上帝不高兴，这样子的话就上帝要显出公义，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来了这么一场地震之后呢，就把这些那个豆腐渣工程的房子都弄成废墟了。那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么解释，这是不是最合适的呢？然后呢我们不好评论，但是呢我觉得反正他的角度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基督徒的那个角度啊，就是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么我其实不知道他以前的布道的方式是不是都是这样，就是如果隔三隔五就拿一点就是大陆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做政策也好或者什么做反面例子，那么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那么再一个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他说英国是什么是衰落的呢，他说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衰落的，因为英国为了赚钱就是卖鸦片给中国，那么这个就是他做的，就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叫不公义。那做了不公义的事情之后呢，他其实是上帝会惩罚的，所以呢英国就衰落了。那他还提了一下，就是说中国政府啊或者什么，就是领导人反正就不要太，就是说还是要所谓的叫善待自己的那个子民吧，就是 那善待人民，那么就其实还是要联想到香港或者什么，就是说香港不管是特区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有没有对这些抗议的人群有没有善待，那个善待什么样才是善待或者什么东西。因为香港现在又有一些新的新闻，因为以前那个抗议示威都是蒙面的，那么蒙面的话就戴了口罩，戴了面具，甚至防毒面具这种，戴了上街的话，你虽然去了，很多人都去了，但是人家不知道，即使拍到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啊，所以这样大家比较安全一点。那现在就是通过了禁止那个蒙面法出来之后，禁蒙面法也就是特别法能够出来之后，说如果上街你在戴面具在蒙面的话，有可能最高要被判一年刑啊。就这样子的话，能不能解决这个香港的抗议示威问题呢？就是还是很难说这个事情，就是能不能解决。特别是香港这个事态现在又有点恶化，就是在十一的时候，就是说跟双方的那个紧张局势就进一步升级了。那现在即使是有，我相信有一些市民甚至海外的华人，他都对这个示威者比较反感，就是说有的人在微信上面都说，以前革命是因为民不聊生的时候才革命的，那么现在倒过来了，是因为革命而弄得民不聊生，就是香港在走下坡路。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是对整个中国其实是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我们这么敏感的事情，我们其实呢也不想站什么立场。那么就是套用一下那个唐崇荣牧师的一句话，就是政府呢还是要对这个对百姓啊要善待一下啊，就善待一下。当然并不是说就像鸦片战争，就是英国是因为鸦片战争就衰落了，或者说没有他没有做公益的事情，公益 justice 啊。那么现在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有没有做公益的事情，或者说他有没有善待他的人民，我觉得这是可以借鉴的，这种观点是可以借鉴的啊。那么我们其实这个事情天下大事，我们还是有专门的节目来做。那么我呢也是一家之言，就是只代表个人的观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其实很多节目现在其实在可以说是认真的做一些节目建设，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节目其实希望在往一个精品的方向走，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提升我们的节目的水准，然后就是或者甚至价值啊。所以呢我们通过很多的平台，不仅仅有我们广播的直播平台，通过 AM1150 还有 HDFM98.9 Channel 3，就是这两套广播的平台都能收听我们节目。那么当然我们手机 APP 至少有三个，就是有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中文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那主要是在苹果手机上面有，然后还有叫 KKWAM， 那么这是听直播的，还有 Twin Radio 也是听直播的，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听。那我们的蜻蜓的访问量呢，其实蜻蜓现在是在国庆期间呢，现在因为服务器在中国他们比较敏感，所以呢现在是暂停向公众开放，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应该是会重新开放的。我们还有 Facebook 推特还有微博跟微信平台。那么微信平台呢现在有两个号，一个是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一个是今日西雅图。那我们过去的公众号是西雅图中文广播，那么因为海外媒体要重新登记，所以呢我们又从零开始了。现在粉丝只是刚刚过了1000多一点，所以呢不是太多。 从以前的粉丝将近20000，那么现在呢，其实还是在一个攒粉丝的过程。那么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如果你输英文的话，就是 Seattle Chinese Radio，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是 Seattle Today 啊，那么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今天那个的台长信箱呢，就简单到这里告一段落。那么接下去呢，就是下周的台长信箱呢，应该还是这一期的，就是重播。然后呢，我们就在我回国开会之后回来，应该下个月。再见，那么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